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解《使徒信经》，所以我们一同打开《使徒信经》来诵读一下《使徒信经》。如果你可以背诵的话，我们也可以背诵，没有的话可以在我们手中的 Bulletin 上有《使徒信经》。让我们一起来宣告一下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解《使徒信经》的第一个词，那就是我信。那上一周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两周前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我信的这个概念里。那我们之前已经简单的介绍过这个信的这个用词和它的定义，对吧？然后我们也简单的谈过了这个信心的位置在历史上的一种辩论，还记得在历史上人们对信心的位置是在理性当中还是在意志当中是有不同的这种辩论的。那最终我们的算是宗教改革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传统是我们不去把信心割裂到某一个灵魂的官能当中，而是认为它是一个人的灵魂整体的一个复合的一个动作，所以它既包括理智层面上的一些动作，也包括意志层面上的。那上一周我们进入到了信心的理智层面上的这种探讨，我们探讨过了信者和知者的知识本质上的差异，对吧？我们探讨过了对于上帝的知识，我们对于上帝的知识只能是信心式的而非是眼见式的我们是依赖于见证人所传递给我们的知识才产生信心的知识。所以我们上周讲到这儿，那今天我们接下来讲这个在信心当中理智层面上的知识是否是必要的，以及这个知识的充分性到底在什么层面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接下来继续来谈的信心的认知层面和理智层面。知识对于信心来说是否是必要的呢？我们从上面的，我们从这个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些例子可以引申出来思考。当我们去看电视新闻的时候，我们看到，对吧，圣地亚哥发洪水了，对吧？那这个新看到你这个新闻，看到一个消息的时候，如果他能够一个人说我相信这个报道是真的，那么他能够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我信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他对于这个信息所传达的内容里面的这些概念是有最基本的了解和知识的比如这个新闻报道说圣地亚哥发洪水了，然后他说我信，然后你问他说圣地亚哥在哪儿，不知道，反正我就信。你说洪水是什么，不知道，反正我就信。你会知道说这个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的知识，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信息当中这个消息这个报道里面的这些最基本的概念。所以同样的，作为基督教的信仰，作为基督徒，说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我们就意味着这个最基本的条件，你可以真诚地说出这句话说我信的最基本的条件是你必须知道基督教信仰里面的这些基本的元素。当你说我信上帝，上帝是什么？你在说什么？ 你说我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谁？你说我信圣灵，我信圣日公之教会，我信罪得赦免，这些全部都是你的之所以能够说出我信，你必须要了解的知识。什么是罪？什么是赦免？什么是圣灵？什么是教会？对吧？所有的这些。所以这就是知识对于信心来说的必要性。否，如果说没有这种最基本的对信仰的内容的知识，就谈不上真正的信心。因为信心不可能没有内容。所以信心必须建立在知识之上，而不是无知之上。信心必须建立在知识之上，而不是无知之上。信心是必要的，知识是必要的。同样，对于上帝的信心当中必须包括知识。保罗说：“人若没有听过他，怎能信他？”提摩太后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基督徒当我们说我们信上帝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并不是一位，并不是一个泛泛的一个神的概念，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造物主的概念，我们并不是在说我们是有神论者而已。事实上历史上有很多有神论的宗教，有很多有神论的思想，有很多有神论的哲学，里面是有神的概念存在的，但是这个神可能是一个非位格的一种力量，可能他说的是宇宙灵魂，对吧？你去读，这是现代的哲学家里面也会用神这个词，但他们所指的并不是一位有位格性的创造宇宙的，有思想情感意志的这样一个位格性的一个有生命的上帝，不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等等，对吧？所以基督教所宣告的上帝是独特的，而我们若想宣告基督教的信仰，说我信基督教，我们必须知道基督教所宣告的这位上帝的独特性。因此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时候会用知识或者知道这样的词来表达相信的概念。比如说在以赛亚先知书第53章第11节说，将来会有许多人因为知道我的义仆而称义，或者认识我的义仆而称义。所以这个认识或者知道是在说什么呢？并不是说只是单纯的听说过，而是说他相信。所以你看到注意到这里面用知道知的这个动作来代替信的这个动作。所以保罗说他对耶稣基督的知识具有超越一切的价值，这种知识使他得到基督。所以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他说，我将万事视为粪土，唯要得到耶稣基督的知识。我要单单的知道他，认识他。耶稣自己也说，认识这位独一的上帝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认识这个词也是知识的这个词，就是永生。所以知识对于信心来说是必要的。那么接下来，知识对于信心来说是必要的，但同时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知识信心所拥有的知识是有限的，或者说是不完全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保罗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他在说什么？保罗在说，将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就不再需要有信心的知识了。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你的信心的知识将会被一个更高级的、本质上高于信心的一种知识代替。那种知识叫做眼见的知识。所以保罗接下来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要面对面。我如今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你知道保罗都在用这个知识这个词，但是不论是动词也好还是名词也好，他说知道就是知识。我现在的知识是有限的，我们现在的知识的有限性原是因为这种知识是信心的知识，而不是眼见的知识。没有人见过神，我们甚至没有见过道成肉身的耶稣。那你说我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呢？因为我们通过信心的知识知道。但是保罗说，将来甚至保罗自己的经历，他在异象当中都没有见过耶稣。保罗从来没有见过复活之后的耶稣，保罗只是在大光当中听到过耶稣的声音。所以保罗说，我现在知道的有限，但是将来要面对面，将来我要亲眼看到那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那个眼见的知识将会绝对性的、本质性的超越我现在对耶稣的认知。而将来的那个眼见性的知识就被称为叫做荣福直观。Beatific Vision。蒙福的意象，直接翻译过来，那个蒙福的眼睛看到的那个样子。在说什么？在说的就是保罗所说的，将来我要面对面，将来我要真的看到那个复活的生命，那个复活的主，而且是荣耀的，对吧？你要知道，使徒们他们所看到的已经是极其极其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看到了复活的耶稣。你知道这个事儿有多么厉害吗？他们的眼睛能够有如此大的福气，看到了、瞥见了那个胜过死亡的生命的状态。我这个世界上人类有史以来，没有人能够有这样大的福气，能够说我真的看见了那个胜过死亡、从坟墓里走出来的生命的样子。谁？都说有永生，我信永生，我信身体复活，你见过吗？使徒们见过。而正是因为他们的见证，所以我们今天信。你今天说我信复活，为什么？而且使徒保罗说，你们若不信死人会复活，你们信就是枉然，你们就白信了。我们所有基督徒的盼望的最终极的核心就是我信死人会复活。甚至保罗被带到这官长巡抚那里去受审的时候，保罗说，我之所以被抓来到这儿，就是因为死人复活的盼望。而谁看见过？谁见过？谁见过死人复活？使徒们见过。他们在地上就已经有了眼见的知识，但是他们还没见过得荣耀的耶稣基督，他们没见过坐在父宝座右边的耶稣基督，除了一位，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见到，而那个异象当中的见证是甚至超越了其他的使徒在见证在地上复活的耶稣的见证。所以约翰说他是那个被爱的使徒。 因为上帝给他的爱是如此的独特，让他能够在地上，在异象当中看见坐宝座的耶稣基督，骑着白马，手里口里出来的这个道像利剑一样，是然后身上刻着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用他嘴里所出的利剑，然后击杀列国。哇，这个画面是你只有在漫威动画都看不到的，对吧？所以保罗说，你知道吗？将来以后到了那一天，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所有的知识将会超越约翰在异象里的知识。你就在能够看到，面对面的看到上帝的国度，耶稣基督在宝座上的荣耀，我们将会和天君天使一同来叩拜这位君王。所以你很难想，有人会觉得说啊，天堂好无聊，每天就是在干嘛，每天在干嘛，连吃爆米花看电视吗？天堂有什么好看的电视节目频道？你的思想还只停留在这个世界当中，你要把你的思想抬升，在天上的荣耀是你无法用地上的语言去形容的。那个眼见的知识是圣经说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过的。你怎么像一个这个4000年前的古人去形容这个 SpaceX？ 你怎么向他形容？他没有办法形容的。所以今天我们对天堂，对眼见，在约翰的，你读启示录，感觉启示录好难懂啊！启示录为什么这么难读？对吧？你就把你自己想象成4000年前的古人去研究 SpaceX 的这个手册一样的，哇，这是在说什么？不知道啊。但是约翰那个就是天堂的景象，荣福之观。在荣福之观当中，信心将会消失，你不再需要信心。信心的知识将会被荣福之观的知识取代。所以，保罗说，先知讲道的恩赐终将归于无有。到天堂之后，牧师就失业了，对吧？到天堂了之后，你们就不需要牧师再讲道了啊，也不需要先知了，也不什么都不需要，因为你就直接看到了耶稣啊。我盼望那个我失业的那天到来了。所以这是知识在今天的有限性 ，OK？ 但是今天你还需要知识，今天你还需要研究神学，今天你还需要研究什么是三位一体。今天你还知道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今天你还需要知道。那你说反正将来不都荣福之观了吗？反正将来我都知道了，我现在研究它有啥用呢？我现在就不研究了吧。如果你在地上就对这个上帝的知识不是很感兴趣的话，可能荣福之观的知识对你来说也不是很感兴趣的。你需要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当然每个人也不一样，对吧？每个人对于这种知识的这种欲望和这种渴求也是不同的，有不同的方面，不同的侧面，对吧？所以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知识是必要的，对吧？知识是必要，但是是有限的。 OK， 那我们就这个不再过多的去赘述这一点，我们进入到接下来的信心的意志的层面 ，OK， 或者说我们把它称为叫做这个理智，就是认知的层面；意志是依赖的层面。OK， 那信心作为一种灵魂的行为，一种行动，它既包括了理性层面上的认知，它也包括意志层面上的依赖。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信心的动作是使信者倚靠在被信者的身上。所以这也是整个宗教改革的辩论的一个焦点之一，那就是到底信心是什么。 信心不只是知识而已，因为雅各说连魔鬼也有这种知识。雅各说你信神有一位，你信的不错，连鬼魔也相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我们单纯的把信心等同于知识的话，对属灵事物的认知，那么我们永远赶不上魔鬼的信心，是吧？因为魔鬼知道的比我们更多，他看到的，他认知在属灵的这个事物的知识范畴之内，魔鬼对属灵事物的知识比我们对属灵事物的知识更多。但我们不能说魔鬼比我们更有信心，因此信心的本质或者信心不只是对属灵事物的知识。还记得耶稣赶鬼的时候，在福音书里面经常有这样的记载，那就是耶稣赶完鬼之后，鬼说出了耶稣的真实的身份。鬼说你是至高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圣者。然后周围的人不知道他在说啥，周围的人都不相信，周围的人都没有认出来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是鬼先说出来的。所以你说哎呀，你看这鬼的信心比周围的人的信心 还要好，对吧？他们都正确的认识耶稣到底是谁，人都不知道，那为什么鬼不得救呢？为什么这些如此迟钝，如此对属灵的 真相不知道的人，反而上帝要去拯救呢？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使人称义的信心不仅仅是知识。圣经说神并不救拔天使，但要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不觉得浑身的背后的汗毛都竖起来了？神并不救拔天使，但却要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我凭什么？天使不比我们更有价值，更美？天使不比我们更尊荣？每一个耶稣在地上赶出来的鬼都比人类的亚当的尊荣更尊荣。他曾经是耶和华所创造的荣美的天使，每一个在地上被赶出来的乌鬼，然后上帝说我不救拔天使，但我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对吧？当你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时候，当你明白上帝对你的爱，当上帝对你的恩典和怜悯的时候，你就知道诗人说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对吧？你从来没想过人在这个宇宙，在这个存在的受造界当中的地位是如此之卑微，对吧？你也没有翅膀，也不会飞，你在水里面憋两分钟就死了，你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然后上帝说我要拯救你，我要把荣耀尊贵冠冕赐给你，我要叫万物伏在你的脚下，不伏在天使的脚下。圣经说那将来的世界上帝没有交给天使去管理，上帝把将来的世界没有交给天使去管理，对吧？你天天还想着外星人来占领地球啊？你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你总觉得人不咋地啊，但是上帝说人，我要把人作为万物之首， 我让我的儿子道成肉身，这是人。你很渺小，你不过只是尘土，但是我要把尊贵加在你身上。所以最先认出来耶稣是的真实身份的是天使，是堕落的天使，在地上是鬼，但是他们没有蒙拯救。因为真正使人得救的信心不只是知识，而是对这位圣子上帝的倚靠，所以是一种意志的层面上的动作。因为这些堕落的天使，虽然他们在智力层面上，他们认识这位耶稣，知道他是至高者的儿子，但是他们并不倚靠他，他们并不视其为自己的救主，他们抵挡至高者的儿子。他们知道在知识的层面上，他们知道他是谁，但是他们的意志是选择抵挡这位上帝。因此他们的罪是无法因着他们的知识而被赦免的。他们明知道上帝的存在，他们明知道耶稣基督的存在以及他的真实的身份，但是他们抵挡，他们并不依靠。那这就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我们使我们得蒙拯救的信心的其中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重要的动作，就不只是知道，而是依赖。当我们说我信耶稣的时候，是说我信赖他，我信任他，我信任他能够真的拯救我，而不只是我知道他存在。那这就从这个方面告诉我们，信心的对象。当我们当然这个我们要继续往下谈信心的对象。当我们谈到信心的对象的时候，信心的认知层面和信心的依赖层面，也可以对等于我们把信心的对象区分为信心的质料的对象和信心的形式的对象。那这个相对来说是我在用这个雅海舍德的哲学的语言来描述这个东西，但是我可能给你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当一个信者说我相信，我相信你所说的，这个信者的信里面在说两个事情，一个事情是说我相信你说的这件事情是真的，另外一件事情是我相信你这个人说的是真的。所以我相信你所说的这句话里面包括了指料的对象，也就是你说的报道，你给我的报道，以及形式对象，就是报道者，报道这个事情的人。所以说我相信你所说的是真的包括这两个层面。如果一篇报道是一个可信的报道者提出来的，那么这个信息就会增加其可信度。如果同样一个信息是由一个经常说谎的人提出来的，那么其可信度则会降低。因此当我们产生相信的动作的时候，我们区分指料性的对象和形式的对象。指料的对象是指报道的内容，形式的对象是指报道者，而形式的对象则暗含了相信的原则和原因。首先我们先来讲指料的对象。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当我们说我们信的时候，我们谈到的指料对象是什么？我们谈到的指料对象是上帝的全部启示。上帝把他自己显明出来的全部的启示都是我们信心的指料的对象。 对吧？包括普遍启示，也包括特殊启示。那普遍启示就是这个受造界，当你说我相信上帝，通过普遍启示相信，那么你所研究的对象，你所相信的对象，就是说当我看到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我因此而看到了上帝背后的创造的手。所以你可以研究自然科学，你会发现自然科学里面有着非常美妙的规律，对吧？物理定律、化学定律、天体的这些天文的这些规律等等，你看到了上帝的创造和他的荣耀。所以这是我们运用信心的一个对象。那特殊启示就是圣经。那我们说我们相信上帝的启示，我信上帝的同时，我们在说我们相信上帝的特殊启示是真实的。所以你注意到，这也是今天现代的新神学，对吧？就是自由派的神学的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根源性的问题，那就是他们开始攻击圣经的这个启示，攻击上帝的特殊启示的同时，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那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事情。一个相信上帝的启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相信上帝启示的人。一个基督徒不能够自己攻击自己的信仰的指料对象的。如果你把你的指料对象攻击掉了的话，那你在信什么？你没有信心的基础，你没有信心的材料了。那在上帝的全部启示当中，我们做一个区分，对吧？我们这边有 general revelation， 还有这个 special revelation。在 special revelation 里面，我们区分有律法和福音。所以律法和福音都是我们所我们的信仰的指料对象。但是在律法跟福音当中有区别，那就是只有福音才能成为信心意志层面上的动作的对象，而律法则不能。律法和福音都可以成为信心在理智层面上的指料对象，也就是换句话说，你可以知道律法说的是什么，福音说的是什么，你知道，了解这个知识。律法说你要如此行，就必因此活着。你说好，我知道了这个事情，对吧？所以是认知层面上的，你知道了，它是你的对象。但是你无法在依赖层面上对律法产生信心，因为律法原不本乎信。圣经说律法原不本乎信，只是说凡按照律法书上 所命令的一切去行的，就必因此活着。所以按照倚靠层面上，你怎么倚靠律法？你无法倚靠一个命令，对不对？律法说你要如此行，对吧？你要去这样做，你说我倚靠你，我倚靠你， 我没有办法倚靠你。因为对面对一个命令，我们所能够做的并不是倚靠，而是去遵行，去听这个命令的话，然后去做。所以律法的命令是的回应的方式是顺服，而不是依赖。所以律法原不在乎信，就是这个意思。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二节说，律法原不在乎信，对命令的回应是做与不做。但是福音则不然，福音是一个消息，福音是一个报道，福音的语态是 indicative， 就像你在新闻里面看到的新闻报道的语态是一样的，是吧？圣地亚哥发洪水了，这是一个命令吗？你要做什么？ 他只是告诉你发生的事情，所以你面对直陈式的陈述，你能够产生的回应是相信或者不相信。但是当你面对一个命令的时候，你无法做出这样的回应，是因为它不匹配。你能做的回应是听或者就是顺服或者不顺服。命令所产生的回应是顺服或者不顺服，而陈述所产生的是相信或者不相信。所以福音是消息，因此只有福音才能作为信心的真正的指料的对象。福音说，律法说你们要如此行就必因此活着，福音说耶稣基督来替你做到了，现在你可以因此活着。所以从指料的角度上来讲，信心的对象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下的拯救的应许和恩惠。加尔文这样说，神白白地赐给我们的应许是信心的根基，因为信心建立在这应许之上，信心确信神在万事上都是信实的，不论是他吩咐的或者是他禁止的，不论是他应许的或者是警告的。但是同时信心也以顺服的心接受神的诫命，不做他所禁止的，留意他所警告的。但是信心始于应许，倚靠应许，并且在应许上坚持到底，因为信心在神里面寻求生命，这生命在神的诫命和警告当中是无法找到的，而只能在怜悯的应许当中找到。唯有倚靠神的怜悯的信心才是真信心。这是约翰加尔文。你看到加尔文很清楚地把律法跟福音区分开，他说没错，律法你当你听到说上帝警告你，当你听到上帝说 要惩罚你，对吧，或者是让你做这个事情，你是应该顺服的，你应该以顺服的心去回应律法。但是唯有信靠上帝怜悯的应许，你的那个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 OK， 我就先讲到这儿。我们讲到了指料，对吧，信心的对象的指料。下一周我们来讲形式。我先停到这儿，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就是刚刚说到，天使比人更有尊荣，这个依据是什么？然后因为上帝造人的话，人有上帝形象，然后再加上人，如果肉体是好的，人还有肉体，为什么说天使会比人更有尊荣？
你的意思是多点就尊荣更多点是吗？
因为人、
okay.
是不是灵魂还有肉体嘛？
对呀，
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顺便就是，以前有个牧师说，就是上帝是先造天使还是先造人？他说是先造天使，这有什么出处吗？或者什么
？OK， 谢谢你的问题。关于这个天使论，这个在神学上是有专门一个研究的领域的吧？就像我们有神论、有人论，我们有天使论，叫这个。Angelology， 那天使论在历史的神学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是，相对于神论跟人论来说是经常被忽略的，但是天使论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今天在神学院里面讲性的神学已经不会再讲天使论的这个话题了，但是在历史上，天使论是一个。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在圣经里面关于天使的启示虽然不多，但是是足够我们建立一套完整的天使论的这个思想的。你提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 天使的在受造界当中的位置与人类的位置之间的这个对比，另外一个问题是天使是什么时候受造的，这两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天使的地位跟人的地位，天使高于人的地位，这怎么可以知道呢？你可以大概从圣经当中一些话语的启示当中可以推论出来，比如说诗篇第八篇，这个当他提到说你叫人比天使微小一点，对吧？所以在当初代的基督徒他们开始去构建这些从圣经的启示当中去构建一些系统性的思想的时候，他们从这样的地方，包括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一直在他所论证的都是他要论证的是耶稣基督比天使，他的源头是比天使更高的，他是圣子上帝。那这其中意味着暗含着天使本身的地位在受造物当中是高于人的。那从历史当中，对吧？早期的教会的这些神学家们，他们吸纳一些这个。吸纳一些这个哲学的思想，比如说新柏拉图主义的时候，他们把上帝的受造界给它构建成为一个有阶梯状的，对吧？那至高的上帝他是绝对的纯一的灵，所以越纯粹的越高级，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越纯粹的存有越高级，上帝是最纯粹的，所以上帝是最高级的。那其次比上在上帝之下的是较其他的受造物更纯粹的是属于天使。天使之所以纯粹是因为天使不是由物质不是由物质构成的，不是由物质和形式构成的。没错。所以你的推论是说只要有上帝的形象的就是最尊荣的，对吧？但是你要去调和圣经里面所说的他比天使微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比天使微小，但是与比天使微小同时有神的形象，所以这两件事情不矛盾。我们不能用说人有神的形象，所以人就比天使更大，那这是不符，这个是用一节经文去攻击另外一节经文的呈现，对吧？那我们需要做的是，当圣经同时说这两件事情的时候，它同时为真。我们有神的形象，同时我们比天使微小，这个是我们需要接受的。然后那当然我是从本体论，我才开始从神学的角度再给你解释神学家们在历史上为什么去这样去描述。 OK， 那你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天使什么时候被造的，圣经有为什么圣经首先圣经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天使什么时候被造的，但是圣经可以很明确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是什么时候被造的，所以当神学家们去思考，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天使的确存在，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圣经并没有把所有一切的知识都告诉我们，圣经只是启示了一些知识，而我们需要去透过一些已经启示的内容去做出一些推论。所以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当圣经说神起初造天地的时候，上帝在创造的这个瞬间造了属灵的受造物，所以天和地第一节的天和地，其中的天包括属灵的一切的受造物，然后第一节的地则是物质宇宙。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去传统上的一些这个解经家们，就是教会的神学家们会这样去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已经把受造物造完了，属灵的受造物造完了，上帝不需要花6天的时间去造属灵的受造物，因为属灵的受造物 不包括物质。所以你注意到创世纪第二章提到说，上帝怎么样生发菜蔬，它需要阳光，需要降雨，需要让这个物质去倍增，去产生这个菜蔬生长。但是对于属灵的受造物则不需要，上帝可以瞬时的创造所有的千万的天使。所以的这个根据是从这儿来的。 OK， 虽然圣经并没有花很大的笔墨和篇幅去向我们描述上帝创造天使的过程，那可能我不知道，这个是我能回答你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想要更了解，就是或者更想要去了解这个圣经对天使魔鬼的这些教导，你可以去找一些相关的资料，对吧？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些关于改革宗天使论，是有的。待会儿我告诉你 Zanke 怎么说。
这个信心如果是只是知识上的这个层面的信心的话，不能得救。就说的是依靠是吧，需要依靠才能得救，还是但是否就是我们单方面的依靠的话也不能得救，因为得救只是神单方面的拣选嘛。
所以神拣选我们的结果就是使我们生发依靠他的心，对吧？所以上帝的拣选跟我们信心实际所产生的依赖的动作并不矛盾，对吧？并不是说我们依赖了就不需要上帝拣选了，而是说上帝的拣选的结果是我们，而且我也不想说要把依赖跟认知完全的对立起来，对吧？当我们说使我们得救的是依赖，这并不完全的准确，而是一种认同式的依赖，或者你可以反过来说是一种依赖式的认同。
我的问题
是，所以它这个二者是不分的，所以你不能说 OK， 那让我们得救的不是这个，那就是它了。不，它两个是合在一起的，它俩是不能分的。
我的问题是，就是说，比方说一个信徒，他说我认知到了上帝，我信，然后我也依赖，在依赖层面上，也有这个依赖层面的信心。
嗯哼。
但是，是不是我并不确定，还是不能确定我是否能得救？
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是这个信徒自己对自己的信心的确定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在谈的是信心作为一个研究的课题。是吧？它客观上包括哪些层面？那另外，你刚才提到的问题是，我作为一个信徒，对自己信心或者对自己的救恩的确定性大小的问题，或者怎么获得的问题，是吧？那这个问题跟我们现在所谈的不是同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可能真的在认知层面上和在意志层面上都有真信心，他的信心是真实的，同时他暂时的没有很强烈的得救的确据，这是完全可能的。这个我们在讲多特信经的时候已经讲过关于得救确据的问题，所以得救确据与信心的存在并不是对等的。你不能说当我缺乏得救的确据的时候，我就没有信心了，对吧？反之亦然，对吧？我不知道如果有帮助的话，
谢谢。
还有什么问题？最后一个。大家觉得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些内容对各位有帮助吗？他举手了。
S2 什么意思？
哦，这个是普遍启示，特殊启示。
哦，OK。
对。对。你看，我觉得写中文太累了，你知道吗？费手腕儿。你看要写多少笔啊？
那我就这个问题，就普遍启示里面，你刚才 就这个特殊启示里面可以分为律法和福音，那普遍启示是不是没有福音但是有律法？
对，因为福音是需要特殊启示的，我们不会 天然的自然的获得福音，福音必须被宣讲，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 讲这个基督的话来，所以讲基督的话就必须是特殊启示。当然历史上有些人想要去论证说，我们可以通过普遍启示认识三位一体，我们可以通过普遍启示认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等等，有很多历史上的神学家尝试通过研究比如说古希腊的哲学的一些作品，从中试图想要证明说，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都认识三位一体，但是历史上这种思想已经被否定了，然后那包括在今天现代有一些人会在各个民族的文学历史的文学作品当中去想要试图去寻找所谓的三位一体的影子，比如说你看这个中国文化里面，对吧，拆字解经，对吧，船怎么写，一个船，对吧，一家八口，对吧，你看跟上帝的特殊启示这个就是一样的。那我首先想说在古代没有船这个字，对吧，船是现代字，不是古代字，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反正类似的这种思想，想要从某一个异教的文化里面去找到吻合特殊启示的一些东西，说你看普遍启示也可以带来救恩，这种思想我觉得在神学上是走不通的。对，那我就 comment， 我就评论到这儿了，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个任何的人身攻击啊，或者怎么样？
我知道你说的是那个严鹏啊。
那我不知道我说的是谁，我不知道我说的，我只是在说一个事儿 ，OK， 我是在说在神学上这一点是很难走通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吧？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在今天让我们继续的学习我们的使徒所传给我们的信仰。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自己，我们靠着自己的有罪的本性是无法生发这样的信心，但是出于你你把这样的信心不管是这样的信心的能力还是这样信心的行动，借着你的圣灵的重生的工作赐给我们叫我们可以真诚的宣告我们所相信的这一切主，我们为着这样的信仰而感恩，也求你继续的坚固我们的信心，就要继续的叫我们更加的深入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信仰，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为着这样的真信仰而做光做盐，来见证你的救恩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